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想到新约的两个教会，一个就是哥林多教会，一个就是老底家教会。这两个教会的特点就是什么恩赐都有。哥林多教会保罗说，你们在属灵的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很丰富，要知识有知识，要学问有学问，要方言有方言，要灵恩有灵恩，要财富，世上财富有世上财富，要讲道的能力有讲道的能力。这个教会是非常富裕的教会，非常棒的教会，非常多恩赐的教会。但是保罗说，我不觉得你们是一个属灵的教会，包括你真是非常的富裕成功，管他属灵的或者属世的，都是空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捉影。另外一个就想到是老底家教会，老底家教会，耶稣对这个教会说，我知道你，我知道你什么都有，你说你是发财了，你一样都不缺，你不知道你是赤身贫穷瞎眼可怜的。一个有，对不起，这一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信友堂，我甚至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信友团契，我甚至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信友团契里这么多俊男美女，因为你们英俊美丽有成就。可是小心啊，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当然有这些很感恩了，我看到你们就非常感恩，然后哇，神让你们这么优秀。但是如果在这里面哈，你不能够有一个全然信靠主以主为乐的心，就跟参孙一样，无穷的力量带来无穷的痛苦而已，无穷的力量带来无穷的伤害而已。你把那个力量变成美丽或者学问或者金钱或者你们追求的爱情，都是一样。没有上帝，人间所有东西，包括爱情，包括能力，包括聪明，通通是带来痛苦的。我不是说康老师、康牧师你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每次都说这个话，我不是。我看到很多人是有一样的啊。那在旧约里有相似的人，一个我想到就是扫罗，一个就是所罗门。扫罗也是身材高大俊美，有能力，勇敢的战士，可是死得很悲惨。所罗门也是，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聪明，那么荣华富贵，可是他是写传道书，虚空的虚空。那参孙哈，在我们上次看到他，一开始就是在色上面，或者在情欲上面，或者其实我说不一定要讲到色和情欲，就是他很想追求一个同伴嘛。这个事没有不好啊，各位，想要有婚姻，想要有家庭，想要有学问，想要在这上面有成就，这都非常好，这神也要我们满足的。但是我还是说，如果你不在主里面找到一切的话，这些东西就会让你痛苦。你在主里找到这一切，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些会加给你的。然后我们看到他在不应当不讨主喜悦的一个婚姻上面，就是他跟非利士女子的结婚上面，我们看到他的力气和他的聪明，他可以赤手空拳杀死一只狮子，然后他可以在狮子的尸体里面找到蜜，然后想出一个谜语是人家解不出来的。那我们上次看到十七节哈，第十八节，十四章的十八节，士师记十四章十八节，到第七天日头未落以前，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，有什么比蜜还甜呢？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？也就是说他也给他们这个七天的机会。事实上到了第七天呢，这个日头还没有落的时候，也就是那个时间差不多到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参孙眼看就要胜利了。就跟你们看过一个电影环游世界八十天没有，那个时候他跟人家打赌在八十天可以环游世界一圈，这当时很早以前的事，在那个时间几乎只差到几秒钟的时候，他到达目的地了。这个参孙的 那些朋友，所谓的朋友，那个城里的人，在时间快要过的时候，他们说出答案来了。当然就是，参孙问的就是，那个问的是什么是吃的，从吃者出来，谜面在十四节哈。甜的从强者出来，上次我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，我说在世界上好像没有这个情形，那个吞吃别人的人很少会给别人吃的东西，很强盛的人只会吃别人的甜东西，他自己不能产生甜的东西。那当然这是那只狮子哈。那我在今天看的时候，我就又想到一点，各位，什么时候一个强者能产生蜜呢？多少时候强者产生的就是叫人家惧怕？多少时间强者，不管知识上、美貌上、能力上，那个强者他不太能够产生叫人家觉得甜蜜的东西，叫人惧怕。什么时候强者产生了蜜？各位，在这件事上，就是他死的时候。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灵异解经了，我觉得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什么时候与主同死，谦卑顺服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就有蜜产生。什么时候一天到晚在吃别人的东西，能够提供吃的给别人，一样死的时候。那世界上万物好像都是这样，一个蛋死的时候，被打破的时候，才能被我们吃啊。一只牛死了我们才能吃它的肉啊，一粒麦子死了才能结束，一个咄咄逼人的人，一个强者，他的强悍被主破碎了以后，才能够供给人吃。你在每一个属灵人身上，包括保罗，包括彼得，包括旧约新约的人，都是这样。我希望我们的生命有巨大的能力来自主，很好，这巨大的能力常常被十字架的爱来破碎。好，不过在这里只是说他们猜出了，不是他们猜出了，他们逼出了一个答案。那你看到参孙有多聪明，就是我觉得在这件事上，以前觉得他没有大脑，现在觉得他真是有大脑。当人家一猜出来的时候，参孙又说了一个谜语，这看起来不是谜语，但对你们都是谜语哈。他也没有叫他们再猜了哈，看起来他真是蛮聪明的，马上就可以想到，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，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。你们懂这句话吗？又是一个谜语。其实这句话意思就是，那母牛犊就指他老婆了，你们若不是要我老婆来耕我这块田的话，你们根本猜不出来，也就是说你们是不是猜出来的，你们是问我老婆的。然后他把他老婆说成母牛犊哈，并不是在侮辱哈，他在说自己的痛苦。什么痛苦？就这个牛天天在耕我这块田。诗篇里有个哈，耶和华你叫人在我们的背上耕田。各位，你看过耕田吗？啊，现在年轻人你们大家都没看过耕田了。耕田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要把那个土翻起来，就是牛先人用那个牛通过那个犁哈，把那个土翻起来。那意思呢，听说是一方面松土，一方面是也让那些虫啊被晒死。但是如果人拿利刀在你的背上划，把你的肉翻起来，那很痛的事，对不对？耶和华你叫人用犁跟我们的背哈，这是诗人讲到说被伤害的时候的情形。那参孙在这里就在讲到说，我老婆一天到晚在跟我的背。各位姐妹，你懂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一天到晚念他，念念念念念，小心啊，以后不要这样念你的老公哈，念到最后会死人的哈，很烦呐。参孙就是这样嘛，因为那个他老婆一天到晚在念念念念念的办法，就是说，这个你都不爱我啊，你恨我啊，这是你都不体贴我啊。各位，亏参孙讲出这种话，这个叫母牛耕田哈，这是谜面啊，以后你们跟人家讲谜底是什么。好，就参孙很火大，你先叫你们猜不出来，然后 叫我的老婆一直逼逼逼的我讲出来，你们真的很可恶。各位，虽然参孙很有力量，虽然参孙也很聪明，但参孙还是犯一个大家都在犯的错误。我觉得我很容易犯这个错误，我看很多人也会犯这个错误。有的时候你在生气，生老婆的气，生老公的气，生男朋友女朋友的气啊，生同事的气，有的时候在生气。我自己再想想看，生气十之八九在气自己。气自己什么呢？自己窝囊。因为那件事情，对了，如果人家错了，但是是你自己，管他是胆小也好，懦弱也好，笨也好，是你可以解决的。好像你的同事每天都迟到，你很火他，他的事都给你做，当然你在火他，好，这个有理。但是恐怕有一件事你也在火你自己，就是怎么我都不敢跟他讲呢？每次在帮他做事，做了又火，做的时候又好，因为不敢跟他讲嘛，哈，就只好做，还要讲一些属灵的理由，有人打你左脸，六人给人家打，就帮他做，做的又很不高兴，不高兴在那里生气，生气呢又不敢啊，你就回家就发牢骚啊，然后也气自己老婆啊，是怎么样怎么样，那都是借题发挥。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切自己怎么这么懦弱嘞？我这只举个例子啊。我们常常在刚该强硬的时候不敢强硬，该柔和的时候不敢柔和，就是总之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自己处理的不当。我承认别人也有错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处理的不当，我们很火又不敢责备别人，就是你看，又不敢责备自己就责备别人，那么就在那生闷气。你下次再反省一下你为什么发脾气，其实就是气自己，越气自己然后去把气发在别人身上，你就越火大，这都是上魔鬼的当啊！让我们能够勇敢明智的分辨这些事情的源头在哪里，然后我们敢勇敢又有智慧的去处理它。好，参孙发脾气了，各位，他应该气谁的？这件事的错误是谁？是他自己嘛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要讲？他就不讲就好了，他被那个牛弄得很火大了，所以终于只好讲出来了。他又不好意思说他太太，或者他又怜香惜玉舍不得说他太太，但是他就很火。其实这件事和参孙整个生活里面的问题，你不要讲是大力拉引诱他，你不要说非利士人不好，你不要说这些人不够朋友，你不要说这些都是真的，但是恐怕最基本的还是参孙自己。我也不说我们生活中别人没有责任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老板，我们的牧者都有错误，我们的政府陈水扁也好，连战也好，马英九也好，都有错误，我们很多火大跟他们的错误是有关系的。可是如果任何一件事长期在你心里火大，我不管是什么事，而你过不去，我要说最重要的错误是你自己，你怎么不能把这个事交给主呢？当然我讲完这个话以后，你可能会说，我现在知道我生活最大的错误惹我愤怒就是康牧师啊，你可以这样讲。但是我还是说哈，我们的信仰应该让我们没有过不去的事，没有不能解决的事。我不是不知道人间很多的刺，很多让我们痛苦的事，看起来我们是受害人，但我还是说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肯靠着神的恩典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，不要一天到晚只看到别人刺。